诗班献的诗，他名高过所有的名。赞美诗歌是这样说，他名是高过所有的名字，他名是耶稣，他名是主，他名称为奇妙，他名是测试，他是和平君王，全能真神，他名是高过所有的名字，他名是耶稣，他名是主。今天我们很高兴，我们请到了何明志弟兄再一次来到我们面前。他今天给我们带来的信息，这个是哀痛的人有福了。现在我们请何弟兄。
弟兄姊妹们平安。刚刚我在唱诗的时候呢，心里突然有一个经节，那我觉得这个经节可能就是主今天要给各位的。虽然我的题目是哀痛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安慰，但我相信这个经节跟我今天要讲的题目有相当的关系。这个经节是历代志下第七章第十四节。假若你不记得今天我所要讲的一切，只要把这个经节带回去也相当的值得。我觉得主的话是活的，那么翻到我们可以一同来读历代志下第七章第十四节。两段圣经是在544面。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我们一同再读一次。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愿主祝福他的话，我们一同低头祷告。满有慈悲怜悯的主啊，我们真是自卑我们的自己，在你的面前我们实在不配称为你的子民，但是主因你自己的大怜悯，你呼召了我们，你也赦免我们的罪，我们真是要匍匐敬拜你。主，我们有什么话可以说呢？主，因你大爱实在是超过我们所能够测度的。主啊，今天早晨但愿你的话语深深地打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主啊，让我们在你面前谦卑，在你面前祷告，寻求你的面，转离我们的恶行。愿你就照着你的话语从天上垂听，你医治我们。谢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请大家打开马太福音第五章，我们今天来思想一节经节，第五章第四节。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我们一同来读。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弟兄姊妹，你们很稀奇，主耶稣的话常常一下子没办法让我们接受。他说哀痛的人有福了，怎么一个哀痛的人会有福呢？我们信的基督教不是叫我们快乐的吗？不是叫我们享受的吗？为什么主耶稣说哀痛的人有福了？哀痛的人有福了，为什么？大家记不记得那个撒玛利亚妇人向主耶稣求活水？她说：“先生，请把这水赐给我，叫我不用来这么远打水，是不是？叫我不渴。”我们总是对主有个需要，我们有个干渴在里头。我们说：“主啊，请你把这水赐给我们。”主耶稣怎么对他说呢？主耶稣说什么？去叫你的丈夫也到这里来，是不是？主要赐福给我们以前，主要安慰我们以前，他总要对付我们的问题。他说去叫你的丈夫也到这里来。丈夫这句话实在是刺伤了他的心。为什么呢？撒玛利亚妇人说我没有丈夫。主耶稣说你这话不错，你已经有五个丈夫，你现在有的并不是你的丈夫。哦，这句话真的是摸到他内心的伤痕。主要赐福给我们以前，他先叫我们要哀痛。 他要对付我们内心的伤痕，他把我们过去所有的罪孽，把我们过去所受的伤害一下把我们显明出来，他来摸我们的伤痕。当主耶稣这么一摸的时候呢，常常会叫我们哀痛，甚至叫我们自己懊悔，叫我们难过。所以主耶稣说哀痛的人有福了，为什么？因为他要来安慰我们。这是主奇妙的作为，主今天施恩给我们每个人就是这样子，主先要来摸着我们。你也听过有人信主以前呢，因为受了伤害实在太大了，那么他的心呢，好像你知道人常常受伤的话，受伤又愈合，受伤又愈合，最后怎么样？会长茧，对不对？会硬起来了。有人心呢、就硬起来，他受了很多的伤害，他不知道说如果上帝你存在，为什么让我碰到这些问题？所以呢，他也恨上帝，他也恨人，他把自己的心关起来了。主怎么恩待他呢？主必须来医治他，主就必须来摸他的伤痕。到了有一天，让他看见我们这位神实在是关心他，实在是爱他，而主一方面也光照了他，让他看见他自己也是有罪人。不错，那些伤害他人是有罪的，但是他呢，他也是个罪人，主要怜悯他。当主摸到他的时候呢，他整个心就软下来，也许他大哭一场，但是呢，他蒙恩了，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所以我们信的基督教并不是个肤浅的信仰啊，不是一个嘻嘻哈哈的，很表面上好像很愉快。主真是要来对付我们里面哀痛的人有福了这个哀痛 Penseo 这个字呢，在希腊文里头是这个感情上最强烈的一个话语，最强烈的。你想人的感情什么时候表现得最强烈在哀痛的时候，什么时候哀痛我们中国人讲说如上考比，是吧？真是难过里头你失去了一个亲爱的人，或失去了配偶那个伤痛真是大，里头那个强烈的那个感情，然后表现在外面常常是嚎啕大哭当主耶稣被钉十字架以后，门徒关起门来怎么样？哀痛，痛哭那个字跟这里的痛哭呢是一样的一个字，哀痛。你要叫一个男人哭是不容易的，多少人看过男人哭我听说男人有两个场合会哭的你看见他哭，一个是什么？一个是嫁女儿的时候会哭，不知道我们当中有人要嫁女儿另外一个情形会哭就是当他退休的时候他把办公室东西都收起来放在一个 box 里头的时候，他出去想到他的过去痛哭。男人大概有两次会痛哭，这是我听到的我从小被教导说你跌倒了痛了不准哭你男孩子掉眼泪就不是男孩子，男孩子哭就不像男孩子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观念，觉得男人不准哭哭就不像男人但是我们的主耶稣他真是满了感情。你知道我们新约圣经里头一节最短的经文是什么？只有四个字，是什么？耶稣哭了，耶稣哭了。主耶稣他有感情，他有感情的流露，他里头会哀痛。主耶稣为什么哀痛呢？为那些要失丧的罪人哀痛。主耶稣为耶路撒冷哀哭，因为他看见他们即将遭遇的是何等的悲惨，而他们竟然不知道要悔改。主耶稣为罪人的沉沦哀哭，我相信天上的上帝看到有人沉沦的时候一样哀哭。我曾经听过一个传道人他这样的讲，他说当有一个人下地狱的时候，你就看见天上有一样东西掉下来了，什么？上帝的眼泪。神何等爱我们。所以主耶稣他有一个名字叫做忧患之子，有没有？忧患之子。主耶稣是有感情，主耶稣是会哀痛，而这种哀痛，哀痛人有这种的哀痛，并不是叫我们做一个悲观的人并不是叫我们做一个愁眉苦脸的人也不是叫我们因为我们有个东西我们得不着我们就哀痛也不是因为我们有了损失我们哀痛。这个哀痛乃是照着上帝的意思来忧愁，这样的哀痛才是有福气的。这个哀痛跟世上的忧愁是不一样的这是照着神的意思来忧愁。 我就在思想这件事情，哀痛的人有福。我就想到有三样的事情的确会叫得我们哀痛，有一样的事情就是因着我们自己犯罪失败的光景而在神的面前的哀痛，另外一个呢就是刚刚我所讲的因着世界上的人的沉沦我们心里哀痛，第三个呢因着我们弟兄姊妹属灵的光景低落我们心里会的哀痛，而这样的哀痛都是有福气的，因为上帝要来安慰我们。首先我们看一下我们为着自己属灵的光景而哀痛。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曾经对着你自己属灵的光景你有什么有哀痛，心里有感觉，实在是难过，甚至你掉眼泪。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常常是当我们被主摸着的时候，你已经离开主一段时间，你对主怀疑，你心里刚硬，你离开主，但是有一天主的爱突然摸着你啊，那个时候你真是后悔。弟兄姊妹有没有这样的情形？我们是这样，一个人得救的开始也是这个样子的啊。有本书叫做《天路历程》，有没有人读过啊？好多人都读过，那本书实在很好，相当的好。本人约翰提到这个里头有一个名哈，有一个人就在这个天路上面，有一个人叫做无知啊，无知。他说啊，他知道耶稣基督为罪人死，他也接受这个事实，但是呢，他还是不断的要靠自己的善行来到上帝的面前。那基督徒就说，只是说你还是还没有得救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从来没有为自己的罪在神的面前哀痛过，他不知道耶稣基督为什么会被钉十字架，所以他不清楚自己的罪，所以呢，基督徒只是这个无知的人说你还是没有得救的。如果我们只是觉得信耶稣很好，有人信耶稣很多不同，当然主借着各样不同的环境让我们来信主，不同的情况我们来信主。有人的信主呢，他说啊，信耶稣很好，能够得到世界上许多的好处，对不对？我本来没有工作，我信耶稣找到工作了，哎，真是好。或者说我生病了啊，病得蛮严重啊，就有人就说信耶稣啊，主耶稣会医治你哦，我们的神是会有医治大能的神啊，太好了，那信耶稣病就好了。而这样来信耶稣，我不是说这样信耶稣不好，但是如果说只是因为这样来信耶稣的话呢，要很小心，因为你还不见得是个得救的人。你知道吗？有人经历过神迹以后，有人被医治以后仍然离开了神，有那神医布道大会啊，有人去得了，一切得了医治，但是后来呢，他没相信，他只是肉体得到了一些好处，他经历了一些神迹，但是呢，他没有认识到这位救主是为我们的罪死的，他是来救赎我们的主，所以那就相当的可怕。弟兄姊妹，我们对罪有没有感觉？你对你的罪有没有感觉？一个死人是没有感觉的。如果你觉得对自己的罪，哎，怎么这么重？你觉得难过，你有感觉，你是有生命的。如果有人根本就不 care 不管，你觉得哎无所谓，你这样的人呢，有问题。这个马丁路德大家都知道，他是宗教改革家，我们说他宗教改革家，其实他是归正。马丁路德是一个对罪的有非常敏锐的感觉的人，他一直觉得他的罪实在是大，他觉得像我这样的罪人，我怎么能够来到圣洁公义的上帝面前呢？我这个罪如果不被对付的话，我怎么可能跟神和好呢？他不敢到上帝的面前，他天天心里害怕。虽然他是在那个充满宗教气氛的国家的里头，但是他心里却没有平安。他觉得他认识这位神是太圣洁的神，他认识到自己的罪是何等的深重。有一天呢，他在树林里面，大家都听过这个故事吧？他在树林走的时候，突然打了一个雷，天上打雷啊，打到他身边了，差点没把他吓死。他从那个时候以后，他更加的害怕，这个神真是向我发怒了哦。他就许愿说，如果我不死掉的话呢，我一定进到修道院，我去苦修。他本来是个律师啊，律师是相当好的行业的。结果那件事情以后，他果然照着他的应许，他到进了修道院。他父亲真是反对他，他不顾他父亲的反对，他就是要去修道，他觉得他必须跟上帝能够恢复一个正常的关系。可是他在那里苦修，他还是没有平安。有一次他就去 罗马的教廷朝圣，是吧？那个罗马教廷有好多好多的台阶啊，他就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像不是走上去，是跪着跪着上去，一个台阶一个台阶这样跪上去的，悔改，为自己最难过。他就这样爬爬爬到最后，那个袍子都破，听说他两个膝盖都劈破血流了。到这样的情况底下，他还是没有平安的，他还是没有得到赦罪的平安的。直到有一天，他来读圣经的时候，他读了罗马书，他读了加拉太书，他才知道，哦，一个人能够得到赦，完全是因信称义，绝对不是因着我们自己的善行做好事来弥补，也不是因为我用钱去买那些赎罪券，不是靠着我的苦修苦待自己让我的罪能够得到赦免，我的罪能够得到赦免，完完全全的是依靠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为我们所流的宝血，一点没有借着我们自己的功劳，完全是依靠主自己的大怜悯，我一点都不能做什么，没有一点的义行，没有一点的好处，完完全全是依靠主的救恩，无依无靠来到上帝的面前，这样来信靠他就能够得到福气，就能够得到赦免。所以他就传讲因信称义的道理，这就是改革中的开始。其实不是改革中，是更正。自从马丁路德看到这个因信称义的道理以后呢，他在1517年10月31号，他在威丁堡大学的学堂的面前贴了95条的论文，这很出名的故事大家都听过吧哈。那么第一条就是叫什么呢？第一条就是说要求信徒每天为自己的罪孽忏悔，为我们自己的罪每天忏悔。忏悔不是说好久才一次，要找圣餐了我们开始反省自己，忏悔是每一天我们在神的面前省察我们是不是行在他的光中，这是每一天我们都要来做的事情。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我们哀痛还不在于说啊，害怕我们自己灭亡，的确也应该害怕，我们的哀痛是因为我们得罪我们的神，得罪那位爱我们的神，我们让他失望。我们哀痛是因为我们得罪我们所亲爱的人，我们伤害了他们。我们真是求主要来光照我们，让我们做一个 有感觉的，对罪有感觉的，做一个细腻的人，求主恩待我们。怎么样能够得到安慰呢？哀痛人，一个人离开神的心意多远，我们离开神的心意多远，弟兄姊妹，我们离开神的那个正常的光景多远，我们求主真是恩待我们，我们看到我们真实的情况，然后看到我们应该有的情况，我们真是会叫我们哀痛的。我们是为我们的罪难过了，我们多久没有为自己的罪难过了？那个有罪的女人，她挨着主耶稣的脚，她就哭，用她的眼泪湿着主耶稣的脚。主耶稣就跟她讲说：“女人，你的罪赦了，你可以平平安安的去吧。”只有当我们为我们自己罪哀痛的时候，神才能够赦免我们，我们才能够尝到那个赦免的安慰。这是第一点啊，求主实在是恩待我们。第二点。我们要为着面临失丧的灵魂来哀痛，请大家一同看罗马书第九章，我们一同读第一节到第三节。啊，请我们一同读。我在基督里说真话，并不谎言，有我良心被圣灵感动，给我做见证。我是大有忧愁，心里时常伤痛。为我弟兄，我骨肉之亲，就是自己被咒诅与基督分离，我也愿意。这里说保罗为了他的骨肉之亲怎么样呢？大有忧愁，心里时常伤痛啊，他心里时常伤痛，大有忧愁。那这里的忧愁叫做刚刚那个字是 pencil， 这里的字是 lupe 哈、啊，刚刚那个哀痛啊，是表现在外面的嚎啕大哭、悲伤、难过。那这里呢，是在里头一种很强烈的忧愁，是表现在里面没有表现出来的，是在内心隐藏在里面一种的感伤啊，很强烈的感伤啊。保罗说，他为了骨肉之亲以色列人大有忧愁， 心里时常伤痛啊，这是他把他自己打开给我们看，他心里对着以色列人的光景，他为着以色列人的刚硬，为着以色列人的无知，他心里实在难过，他巴不得他们能够信耶稣得救。他说这一切诸约都是为着他们的，弥赛亚是为着他们来的，他们竟然不认识弥赛亚，他心里难过。神的选民竟然失去了神的福分，他心里难过。他说我为了我弟兄，我骨肉之亲，就是自己被咒诅与基督分离，我都愿意。我刚刚读到这个经节的时候，我不太了解，我说保罗，你不是爱基督吗？啊，那你现在爱犹太人过于爱基督吗？啊，你爱犹太人，甚至愿与基督分离，你都愿意。我说还奇怪，这里我读不懂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弟兄姊妹。那保罗是不是真的爱犹太人过于爱主耶稣吗？不是啊，保罗是爱犹太人，是用耶稣基督那样的爱来爱他们。他爱到一个地步说，甚至如果有可能的话，如果说可能用我自己的救恩来交换的话，如果可以牺牲掉我自己让以色列人得救的话，我都愿意。这是舍己的爱，我想这是超自然的爱，没有人有这样的爱心。我想保罗那时候是被圣灵感动，他表现出基督舍己的爱。他说即使我牺牲了，即使我被弃绝了，我都愿意，只要以色列人能够得救。这个是基督的心了，我们要体贴基督的心呢。当主耶稣看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为他哀哭。圣经记载几个地方主耶稣哭，这里是一个，主耶稣为耶路撒冷哀哭。他说什么？巴不得你在这日子知道关系你平安的事，无奈这事现在是隐藏的，叫你的眼看不出来。你知道你要遭遇什么样的事情吗？他杀灭你以后所有的儿女，将来一颗石头也不会留在一个石头上面，你看不出来啊。主耶稣为耶路撒冷哀哭啊，看到他即将的遭遇，他心里难过。主耶稣为世上的灵魂哀哭，这是我们应该有的态度，弟兄姊妹。我们是不是真的信我们的福音呢？我们是不是真的相信不信耶稣人将来下地狱的悲惨？我听说有人向亲戚传福音，传了半天还不信，还跟他辩论，心里硬得很。他说：“你到你现在你还不信啊？你下地狱好了，你活该。结果他听到这样，他更是反感，是不是？这就不是基督的心怀。我再讲一个例子啊，大家听过圣奥古斯丁的故事。奥古斯丁是个很伟大的神学家，他写了一本书叫做《忏悔录》，不知道有没有看过。奥古斯丁他年轻的时候在外面放荡不羁啊，乱来啊，甚至跟他的女佣人上床睡觉，然后加入一个异端的组织。这样一个年轻人根本看起来没希望，但是他的妈妈叫做莫妮卡，莫妮卡是一个相当敬虔爱主的一个姐妹，她就在主的面前为着她这个儿子，这个放荡子，天天哀痛难过，流泪祷告。而我们外面人看说根本没希望啊，对不对？在外面乱来，离开神还有什么希望的？但是他的妈妈天天为他哀痛，为他这个宝贝儿子难过，他祷告。神很奇妙，你知道我们祷告的功效吗？大家不要忽略祷告的功效。有时候觉得哎，好，祷告有什么用啊？好像半天主不听啊。弟兄姊妹，我们要坚持啊！你看奥古斯丁，对不起，奥古斯丁的妈妈为他祷告多久啊？后来上帝动了奇妙的功，这个宝贝儿子终于悔改了。不止悔改了，向着神的心真是强烈，他对自己的罪认识得相当相当的清楚。再没有一个你看到那个对罪的那个忏悔的程度，我想我们要学习忏悔哀痛的话，应该读那个他写的忏悔录。他对罪真是认识得深刻，他知道我们这个罪人堕落的有多深啊。他说我们要是情况许可的话，我们可能犯出我们所看见的任何的罪，你相信吗？哇，我们真是可怕呀，我们内心那个诡诈的程度，谁能够识透呢？后来他悔改，然后他就为他妈妈做见证。他说我妈妈为我这个人祷告，他每次跪下来祷告啊，他的周围都被他的眼泪滴湿了。弟兄姊妹，用这种眼泪来带到一定有功效，神不轻看的，这种眼泪是宝贝的。 神应垂听了，后来神就真的的确的拯救了他的儿子，不止让他儿子悔改信主，也让他成了这么伟大的神学家，影响多少人。神擦去他的眼泪，神要安慰他，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弟兄姊妹们，我们有没有为着我们的亲人掉过一颗眼泪？你真的关心吗？是真的吗？我们都真的关心，能够不掉眼泪吗？能够不为他们走向沉沦而哀痛吗？弟兄姊妹，求主实在是帮助我们，叫我们做个有感觉的基督徒，不是这头脑里面的。阿门，阿门，
阿门。
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第三，我们再来看，我们要为我们弟兄姊妹失败的光景而哀痛。我们现在读两处旧约的经节，请我们打开以斯拉记第九章。以斯拉记第九章，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七节。以斯拉记第九章，在两段圣经是593面，第一节到第七节，我们请传道友一同来读。这事做完了，众首领来见我说，以色列民和祭司并利未人并没有移绝迦南人、赫人、比利洗人、耶布斯人、亚门人、摩押人、埃及人、亚摩利人，人效法这些国的民行可憎的事，因他们为自己和儿子娶了这些外邦女子为妻，以致圣洁的种类和这些国的民混杂，而且首领和官长在这事上为罪魁。我一听见这事，就撕裂衣服和外袍，拔了头发和胡须，惊惧忧闷而坐。凡为以色列神言语战惊的，都因这被掳归回之人所犯的罪聚集到我这里来，我就惊惧忧闷而坐，直到献晚祭的时候。献晚祭的时候，我起来，心中愁苦，穿着撕裂的衣袍，双膝跪下，向耶和华我的神举手说：我的神啊，我抱愧蒙羞，不敢向我神仰面，因为我们的罪孽灭顶，我们的罪恶滔天，从我们列祖直到今日，我们的罪恶甚重，因我们的罪孽，我们和君王祭司都交在外邦列王的手中，杀害掳掠抢夺，脸上蒙羞，正如今日的光景。我们再看第十章第一节啊，这一个很美丽的图画。第十章第一节，以斯拉祷告认罪哭泣，匍匐在神殿前的时候，由以色列中的男女孩童聚集到以斯拉那里，成了大会，众民无不痛哭。好，读到这里，这是一幅教会复兴的图画。什么叫做属灵的复兴呢？属灵的复兴并不是说我们经历许多的神迹奇事，叫许多人得到医治，看到异能显出来。属灵的复兴是神的百姓向着神的悔改，像这里一样，众民无不痛哭，男女孩童啊，所有的人到神的面前，为自己的罪，为着自己同胞的罪，在神面前的哀痛。那这是以色列人从被掳之地归回以后，一个伟大的领袖以斯拉，他看到自己的百姓已经有这样的遭遇，被人掳去，杀害掳掠，到今天神施恩怜悯他们，让他们能够回到这个地方，能够有个自由的敬拜，而他们竟然还在这里干犯神的命令，不听神的话，与外邦人混杂。他简直不敢相信他所看见的一切，他在神面前怎么样？惊惧忧闷而坐，他难过，他哀哭，他祈祷。不只是他一个，这忧伤的灵神赐给了许许多多的百姓，让众人在神的面前一同来悔改，这是神所要的忧伤的祭。弟兄姊妹，求主帮助我们，当我们看到教会里头有弟兄姊妹失败、软弱、羞辱主的情况，我们心里会不会难过呢？你听到美国的牧师犯了很可怕的奸淫的罪，你难过吗？你心里什么感觉？还是你在定罪他？你听到我们这个电视里头讲到，有的地方的教会竟然立那些同性恋的人做牧师，你心里怎么感觉啊？
你那个不像他惊惧吗？你不像他忧闷吗？我们真是害怕呀，怎么有堕落到这样的情况呢？我们心里有没有感觉，弟兄姊妹，对着教会的光景有没有感觉？今天美国实在情况败落哈，是因为离开了神。你看，我昨天呢、跟那些年轻人在聚会的时候，我提到一些美国今天的光景，提到一下下而已。我说那时候啊，在1960年代的时候，在小学里头，老师规定那些学生啊，说你们在跑道上啊不能乱跑啊，在教室里头要安静，不要乱吵，不能乱丢那些纸钱，丢纸飞机啊什么的，这些就是规矩，不能这样做啊。那么到了80年代，那个老师对学生规定是什么？你到学校来，你不能带刀啊，你不能带枪啊，你不能带毒品啊。20年而已啊，什么事情？怎么搞的？怎么搞起？做到这样的光景，有人就讲这样的，我不知道是不是预言啊。他说啊，要不是上帝施恩怜悯我们，让教会有个空前大复兴的话，就是会有个空前的大审判临到。今天教会要是不能得复兴的话，神的愤怒的审判定归领导，你相信吗？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再看哈，尼希米记第一章，尼希米记就是在以斯拉记的后面啊一卷书。尼希米跟以斯拉就是当时两位伟大神的，可以说是先知哈。领袖应该这么讲，政治领袖。尼希米记第一章，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四节。我盼望有时间的话，大家把第一章都读。不过我们今天时间关系，我们从第一节我们读到第四节。哈加利亚的儿子尼希米的言语如下：亚达薛西王20年，基斯流月，我在苏珊城的宫中。那时有我一个弟兄哈拿尼同这几个人从犹大来，我问他们那些被掳归回剩下逃脱的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光景，他们对我说，那些被掳归回剩下的人在犹大省遭大难受凌辱，并且耶路撒冷的城墙拆毁，城门被火焚烧。我听见这话就坐下哭泣，悲哀几日，在天上的神面前进食祈祷说。好，一下就是他的祷告。他听见耶路撒冷的城墙被拆毁，城门被火焚烧，他听见这话就坐下哭泣，悲哀几日，在神的面前进食祷告。这是尼希米的反应，看到自己的同胞遭大难，他心里哀伤。弟兄姊妹，你们最近有没有听到我们在国内家庭教会弟兄姊妹受到了逼迫？有没有听到？有没有听到？不只是乡下的地方，上海有几个家庭教会也是照样被逼迫，有几个牧师传道人被捕。我们在这里很安全啊，我没有想到我们在大陆的肢体。你听到这样的情况，你心里怎么样？有没有感觉？弟兄姊妹，我们听到教会的光景荒凉，甚至百姓受逼迫，被仇敌欺压，我们是不是悲哀？我们心里是不是悲哀难过，在神的面前哭泣进食祷告？尼希米听到什么了？耶路撒冷的城墙被拆毁，这城墙被拆毁，说到这个分别不见了，这分别的见证不见了，以致神的手不再保护他们。然后呢，城门被火焚烧，城门是当时的众长老聚集的地方，他们在那里行使权柄审判，对不对？城门都被火焚烧，教会属灵的权柄到哪里去了？教会对这个世界的影响力到哪里去了？为什么这个社会会腐败到这个的光景？教会应当回省反省，弟兄姊妹，我们应当反省我们的自己。为什么？圣经常常讲，神的怒气向他的百姓发作，把他们交在仇敌的手下，有没有？让他们被欺压。我不是说教会不会受到逼迫，不会受到苦难，但是有一种的情形，就是因着神百姓失败的光景，神管教的守灵道，于是人家说，你们的上帝在哪里？
诗篇的作者很难过，他说我的仇敌不住地对我讲，你的神在哪里，你的神在哪里，心里哀痛。最近大家听到那个教堂被火烧到，对啊，我上次也提到这件事情，又多了很多教堂被火烧了，上帝的教会啊，我们也应当反省到底是为什么，我们是不是应该在神的面前来祷告呢？诗篇的作者可拉在被掳之地，他作诗说，我要对我的神，我的磐石说，你为何忘记我呢？我为何因仇敌的欺压时常哀痛呢？我的敌人辱骂我，好像打碎我的骨头，不住的对我说，你的神在哪里呢？你的上帝在哪里呢？有一个情形是因为神的百姓犯罪堕落，神就隐藏他的荣耀，神就允许任凭仇敌欺压他们，掳掠他们，神的百姓落在捆绑的底下，被欺压，被凌辱，就像这个尼希米记我们所读到的一样，我们是实在是要在神的面前悔改，求他怜悯，求神怜悯施恩。这是第三样的哀痛，弟兄姊妹，当我一开始在想说哀痛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安慰，我想说哀痛这个题目不是很受欢迎的题目，哀痛怎么讲，有什么事好哀痛啊，弟兄姊妹，的的确确有太多的事情让人能够哀痛，这是一种属灵的哀痛，是个正常的哀痛，应该有的哀痛，可是这种的情况老实说也是在神的恩典了。弟兄姊妹，连我们的悔改，连我们的哀痛都是上帝的恩典，你知道吗？连我们的哀痛，连我们的悔改，为弟兄姊妹难过，为对世上灵魂难过，为自己的属灵失败的光景难过，都是上帝的恩典啊！我们一点都不可夸。我知道这是圣灵的工作，我今天可以讲很多让他说哦是的阿们，但是如果上帝的灵没有做工在弟兄姊妹的心里头的话，还是我们这个人，还是我们这个人，所以我们真是求神来怜悯我们，赐给我们一个教会大的复兴，从我们个人开始，我们的哀痛，为我们的罪哀痛，为我们弟兄姊妹失败的光景哀痛，为这世上的灵魂来哀痛。那一次彼得三次否认主，这个人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他从哪里来，我跟他没有什么关系，你不是加利利人吗？你不是跟他一伙的吗？你不是跟随耶稣的吗？不是，我不知道这个人，我不认识这个人。三次否认主，三次，他什么时候悔改，什么时候懊悔？当主耶稣转过来，主耶稣用眼睛看他的时候，这一看真是不得了，弟兄姊妹，主耶稣的眼充满了光，你们被主耶稣的眼睛看过，你们被主耶稣的眼睛看过了，主耶稣的眼睛看透到我们内心的里头去，他这一摸我们就伤痛，主耶稣这么一看他，彼得受不了，真是受不了了，彼得出去什么痛痛大哭一场，弟兄姊妹，我们需要神这样恩待我们，求神来看我们，求神来看我们，把我们真实的光景显明出来啊！我们常常自以为是啊，门徒中我是最爱主的，最勇敢的，众人都跌倒我总不会跌倒，没想到你看看你今天怎么样，你像什么样子，愿神实在恩待我们，求主耶稣来看我们。神所要的是什么样的呢？神所要的既就是忧伤的灵，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忧伤痛悔的灵你必不轻看，神不轻看这样，神不轻看这样的眼泪，是大卫是个认识神的，他有这样的祷告。以赛亚说，以赛亚书的57:15说，我住在至高至圣的所在，也与心灵痛悔谦卑的人同居，这么一位伟大圣洁的神，无高这么至上至尊至荣至高的神，这么伟大的神，他愿与一种人同在，就是一个谦卑人同在，自卑人同在，悔改心里忧伤痛悔的人同在，上帝的同在。你要上帝的同在吗？哀痛，你愿有上帝的同在，所以说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什么安慰。那这里的安慰呢，很奇妙的，这里的安慰原文跟保惠师是同一个字根啊，圣灵保惠师同样是安慰师，有没有？那这个安慰是同一个字， 特别讲到当我们为我们自己的罪哀痛的时候，我们为着弟兄姊妹属灵光景败落哀痛的时候，我们为着我们周围亲戚朋友灵魂沉沦哀痛的时候，那神的灵就要来安慰我们，神就要同与我们同在。那这种安慰是一个神圣的安慰，是上帝自己同在的安慰，是天上的安慰，我们必得安慰。什么时候是哀痛的时候？什么时候是应该哀痛的时候？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呢，他说新郎同在的时候他们不需要进食，不说要哀痛。就像怎么样，我刚刚讲的那情况，是不是我们今天应该哀痛的时候呢？让我们做一个有深度的基督徒，让我们做一个有感觉的基督徒，为了神的国度的缘故，我们为了我们的罪，弟兄姊妹的罪，或者世界上的罪，我们在神面前哀痛，愿神恩待我们每一位。我们低头做个祷告。主，我们赞美你，你的话语像一把两刃的利剑，刺入破开，甚至灵魂骨节与骨髓你都刺入破开。我们恳求主，你的话语今天就进入我们的心里头。主，我们求你的眼睛来看我们，主，看到我们真实属灵的光景。主，不叫我们做一个没有感觉的人，我们求主你真是恩待我们，叫我们按着你的意思来忧愁，按着你的意思来哀痛。我们在你面前帮助我们来祷告进食哭泣悲哀，为着我们骨肉之亲。主，我们仰望垂听我们众人的祷告。